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讲创世纪24-26章。在这里面就说有一些这故事在发生，这个我们不见得就是都得念，就说大家都比较熟悉这章，可以那个看一下。首先就说我们讲24章呢，主要是讲这个亚伯拉罕替他的这个儿子以撒，就是说这个谋求这个婚事。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重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标出来的，第三节，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这个大家有什么就说这个想法吗？其实就说这个娶妻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说尤其在这个里面，一会儿我们再分享，但是在这里面就说。作为这个亚伯拉罕，他对这个以撒这个婚事是非常操心，而且是非常这个看重的。再一个呢，我们再看第八节，他是想去另外的地方，要去他的故乡、他的亲族那里，为他的儿子来娶以撒娶妻。然后他的仆人呢，还是担心这个事情。很久没回去了，回去能不能找到这个合适的呢？担心。但是那个亚伯拉罕他是有很强的信心，他是讲，如果那女子不愿意跟你来，我叫你说起的这事与你无关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但是就说我们说神给的应许，他都是灵验的。包括以前就说利比亚的出身，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说他所这个神给的预示，在这里面都一一的这个灵验。比如说他在水里面给他就是打水给他仆人喝，也给他的骆驼喝，还给他这个吃饭。然后这些都灵验了之后呢，然后就选择了利百加。在这里面有个仪式，包括这给他这个手镯。哎，怎么又不动？哎，杰森又不动了。最后他这个就说还是非常成功，最后就说这个以撒，然后成功的娶到了利百加，然后带进他母亲撒拉的帐篷，然后两个人是非常的这个相爱。在这里面呢，就是有几个问题可以就说大家思考一下，就说婚姻在我们这个一个人生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包括这个以前我在国内就说这个，一说这个结婚之类的，都说是大事。这个东西比这个你就说找什么样的工作，选择什么职业还要重要。当时就说这个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后来这个也作为过来人呢，发现这个越来越重要。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对这个以撒的婚姻就说如此重视，在这里面就说有几个问题可以这个大家分享，就说我们中国人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但是那个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们都是过来人，大部分人都是已经都结婚，都是过来人吧，嗯。对，
如果看到对方身上有缺点哈，那我只能说是也不强求，就是求主来改变他，因为我不能改变他，完了就是我改变我自己。但是作为这一方来说，就是真的是有比较艰难的，比较痛苦，但是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信心。那就是说第一种婚姻就是 相互 两夫妻都很幸福，就是彼此的大家都比较尊重，就是 很好的夫妻关系，就是那种。第二种我就是说对方是都有缺点，完了呢你说怎么办，总有一方要改变吧，就是这种也是痛苦。总的来说其实婚姻是痛苦的，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那我就把它看成一种是上帝的祝福，是祝福让我变得更好，但我不是去改变对方。真的对我来说婚姻真的很痛苦，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也不想选择，但是我主给我这个婚姻其实让我变得更好了，我也感谢主，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讲得很好，其实这个你讲了很多观点，那个什么我也是比较这个赞同。首先我们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说这个神看到亚当一个人那里独处，他觉得不好，就说又创造了夏娃，创造夏娃 是来帮助他。其实这个婚姻就说两个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就说应该是一种互利。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婚姻就说出问题的很多，很多的婚姻关系呢，它不是互利关系，是互害关系，甚至都有互相折磨，不是互相成就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个一会儿下个 slide 再讲。但是就是接着你刚才的话题，就说我们如果就是觉得这个婚姻如果觉得这么富有挑战的话，我能不能不结婚呢？大家有什么看法，我能不能不结婚？对。
对不起，看一下。喂，哦，有声音哈。我觉得要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里说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这一节很重要。神对那个亚当夏娃说：“你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是现在回头看，真的看到神对这个就是婚姻和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因为神有一个 mandate， 他有一个任务。婚姻在关系里孕育出来，是关系，对吧？家庭是一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群体，那他们主要的两个目的，一个生养众多，繁衍后代，还要治理这地。这个生养众多以及治理，要在婚姻好的婚姻关系以及健全的家庭结构里，才能真正的完成神对这个创造的目的。所以他不只是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有这么伟大的目的在后头，我们只会说可能从文化角度说，哦，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等等。但是这些年啦，我就是我在北京二十多年哈，我们碰到各种各样婚姻的难关，哎呀 ，you name it， 各种各样都有。结论，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只要有一个人开始，不管多大的难处，这个难处把他逼到神的面前，他开始真正的去认识神，就有希望。这个家庭就会有希望。那通常从姐妹开始。通常从姐妹开始，当一个姐妹在一个很大的婚姻关系的难处里，我现在讲难处是真的很大的难处，不是那种小 case， 是很大的 case。但是她去寻求神，去跟随神，去按着圣灵给她的能力改变了以后，家庭就会改观。那我们现在要为下一代祷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下一代。不是在刚刚讲的一章二十八节里头，对吧？不婚不嫁不育，那就直接跟神的这个 command 是对着干的。那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祷告的。其实什么东西的很多基准点都在家里，祷告也从家里开始，寻求神从家里开始。其实。就是现在越觉得家庭实在是太重要了。刚刚你问的题，我现在回想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亚伯拉罕又对他仆人说，要是找不到那个媳妇儿哈，你千万不要把我儿子带走，对不对？我觉得就是亚伯拉罕知道他跟神有一个约，他不敢越出那个约。他知道约里有很深的祝福，所以他绝不离开那个约，因为神已经跟他立约说，我给你的地是应许之地，将来怎么样，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听神的，要不然他就离开了约，就离开了祝福呀。我想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下一代祷告，尤其现在，实在我也是看到好多好多男不婚女不嫁，或者是结婚以后不育。Yeah, OK， 就是婚姻和家庭实在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刚才我也很同意你的一句话，太重要了。OK， 你金娜，
我非常赞同 Rebecca 的论点。那神当初创造亚当夏娃，造了亚当以后，他从那个尘土吹了气，然后造了他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呢就看这人独居不好，就造了夏娃，骨中骨肉中肉，从他的那个肋骨拿出来。 那神创造，而且他说他们两个一定要离开父母，就是两人联合，不要，就是要离开父母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家，有时候我觉得婚姻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矛盾，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也好，然后呢就是说有些人没有跟父母的期待断了，所以呢就是把两个人常常为一些事情吵架，常常有时候是为 先生那一边的，还是为太太这边的，其实应该要为自己新的家庭里面重新组成的家庭，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可以省掉很多的争论啊、吵架啊、矛盾啊这些。那我要讲一讲，就是说现在的世界里面，仇敌就是要破坏家庭他从男不男女不女同性恋什么都可以，还有就是说你要变性也可以，还有就是说不要就是有很多啦，反正我们看现在社会的那个乱象都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仇敌在背后就是要跟神就是要跟就是要抵挡神啦，他就是要抵挡神刚刚对，就是要对着干这样子呀，就是都要破坏所以真的我们呢，我觉得我们的父母这一代真的有很大的责任，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那建立神家庭的祭坛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家里有一个敬拜神，选一天的时间，从小跟孩子建立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要来互相的分享这个礼拜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做了什么事，然后互相的分享这个孩子大了到外州去了，你也可以跟他约一个时间，在电话里面有一个分享，一起祷告，陪他一起祷告，让他诉说他工作上生活上遭遇的难处，什么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把家里借着这个家庭祭坛父母跟孩子之间连接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想到，对不起，还有一个什么，对不起啊，我思绪 senior moment 有时候就跑掉了。好了，我就讲到这边。哦，我想起来了，刚刚讲说有些人结婚 不结婚，保罗在新约，保罗就没有结婚呀。或许保罗有结婚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后来在传他去布道的时候，三次布道旅行这些他是一个人，他支帐篷为业哈，他是单身的。然后保罗有在讲你要单身也好，你要结婚也好，但是呢，保罗的教导就是说，你是以神国的事情、神家的事情为念的话，那你可以单身，因为你要专心在传道，你要专心做主的工，那你可以单身呀。保罗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像现在的孩子，假如说他不结婚的话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我觉得也不要给孩子压力因为就像保罗他也是单身的。 OK， 对，
很好，几乎把标准答案讲出来了。所以说刚才我们讲婚姻的目的，人为什么要结婚，在这里面看看解经家怎么讲。第一，要生养，就是我们在这个创世纪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就说人类他是有这个使命的，要治理这地。第二个呢，就是彼此帮助，包括我们就说这个婚姻它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彼此帮助，不是彼此互相这个算计的那种关系。比如说他这个就是他在创世纪讲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我们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再一点呢，就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比如说他在彼得前三他讲，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止犯罪。这个林前妻他曾经讲，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对不对？这个就是把刚才那个 我们这个问题基本都讲全了。但是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人能不能结婚呢？刚才金娜讲的也挺好。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看到林前七，然后他是这么讲的，我这是耶稣所讲，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以前就说那个，我曾经去参加这个青少的团契，然后青少团契呢，他们也在讨论这个婚姻的问题。然后一个问题呢，他们就是在讲，就说要不要结婚，但是最后呢，大部分人还是这个选择结婚，但是那个有的特别小的，他没有发言，像我儿子，他在那个里面他就没发言。但是有一次那个什么，他在学校可能受了女孩子的孤立，然后回来这个抱怨说，我将来就不结婚。然后这么说我还是比较担心，我说你要这个耐心，要学会和这个不同的要学会相处，除非就说有这个正当的，一般的就说因为不能容忍另一半的这些这个脾气呀，或者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说这个不结婚的理由。因为你想，这个主耶稣能够这个承受我们人身上这么多的这些罪恶和弱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承受对方的这些缺陷和这个弱点呢？就是说我们要 follow 这个主耶稣的话，就应该有这样一定的这个胸怀。但是就是说除非你有特殊的召唤，以前我在这个 Buffalo 的时候曾经李牧师曾经讲，其实说也不见得就是结婚，如果真是有这个主的这个呼唤，觉得自己能完全有这个恩赐的话，你可以选择独身。当时我还不以为然，那你怎么结婚呢？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有主的恩赐是可以的。就说在这里他讲，一个人能持守独身免淫乱的事，是神的恩赐。在这里面呢，个人要认清这个神的恩赐，没有这个恩赐呢，就不要去这样尝试。包括那就是我们这个新律这个天主教会，他有些神职人员也是采取这种，有时候也会犯错误，说要不要独身一定要这个思考慎重。在这里面呢，然后我又记得上次那个青少团契他们有一个问题，我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呢？这个婚姻是有选择的，对不对？不能说对方是个女的我就和她结婚，对方是个男的我作为女的我就和她结婚。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和不信主的人结婚？他们也是讨论半天，就说对于这个婚姻的选择，大家有什么这个看法？就说这个男怕那跨错行，女怕嫁错郎，对不对？要有选择的。有分享吗？那不错，就说大家这个婚姻都比较美满。那么我看一下这个，
我们以往一直说好像信与不信不能相配，不能同父一轭。其实他这里的原则不是只有讲婚姻，他还讲很多其他的。那我现在讲我个人我个人长期观察习性，接触到很多 case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以 common sense 来讲这个 最后能够决定你婚姻品质的往往是这个人的品格。
对，
而这个品格很大程度是他的家庭生活给他的孕育锻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父母给他的榜样。这样大家懂我意思？所以我跟很多年轻的姐妹讲，我说你如果你可以跟不同的人交朋友谈恋爱，但是你如果是论及婚嫁，我建议你去看两件事。第一个，你要看你这个未来的这个可能的配偶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嗯，
因为父子关系非常影响特别是弟兄跟神的关系。他跟他的父亲关系好，他跟神的关系真的会比较好。那很遗憾的是，在现在的文化里，东方的文化里，父子关系不怎么样。
对，嗯，
他不是一个很亲，就是很亲切的父子关系，是一种比较威权式的。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男生很难信主，或者信主了以后呢，他跟神的关系就是那种反应。这样大家明白我意思哈？就是我是现在从尝试来归纳，你去看看这个你现在男朋友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他跟他爸爸关系很好，即使他现在不信主，他信主以后他跟神的关系会不错。这第一。第二，你要看看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是怎么互动的，因为他看到父母亲的互动影响他对了他跟他配偶的互动。就这 两个点然后最重要就是一个人格。那人格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即使他不信主，他的里面敬不敬畏神。
对的，
懂我的意思哈？
对的。
有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不敬畏神。
对的。
他即使信主了，开始有基督徒的生活了，参加活动了，甚至读经了，祷告了什么，但是他的里面不敬畏神。那这种到后来啊，中年以后，哎，有很多问题产生。我真的是见到这种 case， 年轻的时候非常火热，中年危机来了，哦，那个翻天覆地，把那个太太真的是逼得要，真的要跳楼自杀，因为整个人像变了一样。所以这是我就是我个人的观察里头，那这些都可以放在祷告里。都可以放在祷告里，就是说我们要祷告。有很多的人特别是男生即使不信主，他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他有这个敬畏神的心，有人为他祷告，他会信耶稣。而且他信耶稣以后的那个信仰的生活是比较有根基的，比较稳固的。不要看外表。 OK，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一直说一定要说这个人信主了才能论及婚嫁，那我是跟你讲，很多的姐妹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真的没对象。因为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头姐妹多啊，
对，
弟兄少，比例是完全不合比例。
嗯，
对吧？反正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分享。因为讲了这么多，已经信主的人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父母愿意为子女祷告，好，那真的是很重要的。信主的人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也很重要，你去祷告了，神就工作，就有机会，就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信主。
对的。
Okay， 好，
讲得非常好。其实这个解经家呢，就是这个斯莱大家都看到了，其实他还是原则上尽量就说属主的找属主的。但是刚才就说这个 Rebecca 姐妹讲那个非常的很好的一点，品格。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每个人喜欢给自己贴个标签，对不对？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就代表自己真的去那个信主吗？这周六陈平姐妹就说带领查经也讲过，就说我们的信主是嘴皮上的还是心里边的。因为现在就说这个社会其实我们这个可能这个 信主的人，就是说基督徒会越来越少。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观察，就是说个人的品格，有了这个品格，其实这个信主他也会是虔诚的去信。否则的话，他品格不好，他即使就是说他要信主以后，他在这个属灵的生活中到底能怎么样，是非常难讲的。所以说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婚姻就是说这个如此重要，那做父母的能不能这个参与婚姻，不是能不能就是说这个对子女的婚姻有一些这个input。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个亚伯拉罕在为他这个子女的婚姻在这个做建议。因为就是说作为这个长辈，他有时候有一定经验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一定的方式。好，对于这个婚姻大事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尽管都走过来了。OK，
说的是就是说如果没有神的话，很多婚姻都走不下去的。但是因为有神，然后神给其中一方有一个力量，就是说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的，尽管有每天的挑战，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真的就是 very ridiculous， 但是因为神也用这一点来让我们来经历它。
对的。阿们。好，我们再往下走。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然后那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以撒。然后他后来这个受膏而死。后来又讲这个以撒，他这个结婚的时候正好已经结了婚，然后又讲他这个娶妻生子，然后又他又生小孩，他生的就说我们知道是以扫和雅各。在这里面呢有两个点，一个我们看这个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是不是有点晚呢？其实就是在那次青少团契的时候，他们也有个大学生在问什么时候应结婚比较好呢？有这个想法吗？如果有自己有子女的，准备让子女什么时候结婚？对的，是好的婚姻可以等待。你就像那个时候，就说以前国内就说，如果是20多岁不结婚，那就是非常愁。有时候那个，尤其是女儿，家长如果有个这个女儿大的话，会愁的这个头发都会发白。以前想起我姨姨，就说她有个女儿没结婚，她整天都睡不着觉。但是呢。我们就说婚姻它是严肃的，就说不能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对的人，能够在我们这个生命中互补，能够在我们属灵方面互相的促进，这种灵魂上的这种这个帮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对此有时候宁可等待。以前就说这个张爱玲有个姑姑，她78岁才结婚。张宝渊你知道吗？对。是不是对对。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雅各和以扫。还有什么分享？好的。就说雅各和以扫，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雅各这个很有心机，他通过这个以扫他这个饥饿，然后用了一碗这个红豆汤和饼换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说这个以扫这个犯了很大的这个错误，但是同时呢，我们就说有很多人是很讨厌这个雅各这个人这么这个狡猾。其中这也有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说这个长子名分意味着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对雅各这个人他是怎么看待的，因为雅各就说这么狡猾的人，怎么这个神会看对这个雅各呢？好，我们往下走。当时这个在犹大国的这个长子，他名分他是有这个四种好处，一个是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第二个呢能得到管家的权柄，再一个呢能得到双份的家业，第四个其实比较重要，就是得到全家祭祀的尊荣，就是领导这个全家的这个精神上的生活。事实上他这个也就是一种这个属灵，他具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就说雅各呢，他就说尽管他是用这种不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他输出这个长子权这个属灵的意义。另外一点呢，就说为什么就说会这个就说神会选择这个雅各呢？雅各就说如果放雅各和以扫如果放在今天，尤其是放在美国，以扫绝对是最 popular 的，对不对？又喜欢运动，又喜欢户外，身体还强壮，喜欢打猎，毛还比较多，西方人喜欢毛多一点。雅各呢，他就说为人安静，经常在家里边，然后住在帐篷里面，就是 nerd geek， 就是说这个书呆子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但是那个我当时想呢，可能就说有时候刚读到这以前读到圣经，没有太熟悉，觉得哎呀，其实有时候这些就是这个会算计的人总是赢。但事实上呢，直到我查，然后来发现这个解释我是更比较这个相信的。就说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喜欢安静的，常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人会独自在旷野中去亲近神，去祷告，对不对？说这个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就说在这门都列出来。然后那个主耶稣呢也曾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安静的人。有时候只有这个我发现安静下来，你才能体会到一些这个神给我们一些感动和这些灵感。但是时常我们在忙乱中呢，在外面奔跑，有时候在这个人群中呢，有时候安静不下来，就更容易这个互相影响嘛，就说这个更加的这个属世。说我们经常这些在外面就说经常为琐事所半数能很难安静下来的话，他很难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有所成就，容易远离神。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他是解释的比较好。而且呢就说事实上就说神拣选雅各也不是因为这个雅各就说会算计，就说有些小聪明，他其实是看到了这个雅各有一些这个潜质在里边。而且就说在拣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他其实受了很多这个极大的磨练，然后才那个真正跨入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的。大家有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分析啊？
在那个也是创世纪的那个叙述这一段的时候，有一句话，以前没有注意到， 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就是当那个雅各用那个红豆汤哈，就把那个长子名分，
嗯，
就买下来的，
嗯，
圣经上的最后一句话说，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对，
就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在想说，这个神也很奇怪，雅各明明是一个，就是你刚刚讲很诡诈的一个人哈，怎么他会拣选？反正就是好像 Jacob have I loved, Esau have I disliked。但这一句话就给我们一个 clue， 就以扫他本人他是轻看长子的名分。他如果看中长子的名分，那人家要买也买不走。
对的。
那雅各呢？虽然他用属肉体的方法，在开始好像是用一种属肉体的方法去获得属灵的祝福，但是神看中的是他要属灵的祝福，所以他虽然开始是很肉体，就啊鬼诈的，所以他骗人，他就被骗嘛，骗他哥哥，他就被他舅舅骗啊，他就一骗一骗了他两个七年是吧？十四年嘛，却骗了很久啊。
对的。
对不对？就是神会对付他，神会对付这个人，虽然他是开始是属肉体的。但是它里面有一点点那个属灵的羡慕，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人就这样开始嘛。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掺杂的，对吧？也要神也要世界，两手抓，一手抓世界一手抓神，慢慢一点一滴的神来磨练我们，到有一天我们就才会真正的放开放下。但是神看中我们里面的神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看重。即使你还在肉体里头，但是如果你里面有那个渴慕，他是会来调教你，他会修理你。OK，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很大的启示。我那时候去以色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说哇，这犹太人太烦了，犹太人真的很烦哎。因为我跟一些就是犹太人，我刚好住在他们家住了一夜，我说哇，天底下怎么这么讨厌的人？就是很讨厌，很难搞，很难缠，真的是。
对的。
哇，真的。But anyway。后来慢慢的，有人就跟我讲说，就是神会爱犹太人这件事情，是证明神坚忍不拔的爱。
对的，
是证明神的爱，不是证明犹太人可爱。他们是不配成为选民的。
是的。
他们的肉体真的很烦人啊，真的烦。我以后有时间跟你讲多烦，现在我就不讲那个烦。他说：“这种人，神怎么会选这种人做选民啊？” Anyway， 就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多么的肉体，我们多么的掺杂，都不要紧。如果你的里面有那么一点点属灵的渴慕，对神的向往，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工作。OK， 就分享这样。
我很同意这个 Rebecca 讲的，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我也接触过犹太人，他们有时候这个翻起来确实挺让人讨厌的。但是呢，就说他这个神看重的就是他这种坚韧，这个追求这个神的这一方面。就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很多方面我们其实真是应该可以向这个他们有学习的地方。关于说到这个属灵的一点，我突然想就是说，大家为什么来美国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中国来的，就是从台湾来的或者香港来的，但是我们到这边呢，对于我来个人来讲，我当时九十年代末，我确实讨厌中国那个环境，因为那个环境就是说对于我觉得有点肮脏，我不太适合在那个生存，所以说我出来。但是更多的人，我相信他是通过这个物质，美国这么富裕，然后又这么自由，然后这个生活非常舒适，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饼和红豆汤。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饼和红豆汤到了这个国度，当我们认识到有更珍贵的东西，属灵的东西，我们这个时候应该以饼和红豆汤而来，但是最终应该为这个长子名分而去。这就是我们我想也是我们第一代华人的一个属灵的必经的路，否则我们是没有这个最终安息的地方。好，这一章呢就是讲下面的事情。当时在以前有一次饥荒，现在又有饥荒。在有饥荒的时候呢，以撒他是在这个往基基拉尔，但是他也想去埃及。但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你不要到埃及去，要住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选择地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有时候，但是选择地方有时候经常不是受自己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我在这来这个这个图上也是这个因为工作并没有想到这个要到这方面，但是到了我发现其实真是神给的很好的这个祝福。因为其实在这里面就客观的讲，我们这个教会还真是不错，各方面这个组织还是那个非常的尽心在这里面。因为在美国我那个走的地方也很多，那在这里其实应该真是感恩。那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以撒尽管听从了神，但他的这个信心也不是很足。在这里面他就说对这个当地人撒了个谎，说利百加是他的这个妹妹，直到后来这个人们这个发现，他逐渐这个越来越强大。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受到当地人的这一些反感，包括在这里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大太多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我们其实都是不太喜欢和比自己强的人这个相处，都是喜欢比自己弱的然后自己感觉好一点。对于这个我上一点这个埃及，就说在埃及这里面大家有什么寓意，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这里面的埃及呢，它当时这个是非常富庶的地方，当时的埃及可能就跟现在的美国差不多，属于最强大最富裕。但是呢它也有一个这个另外的意义，就是属世俗的东西。所以说有时候就说我们在包括这个择地选择什么地方生活，也要考虑到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神所这个祝福的。以前我们在中国有句话叫孟母择邻，对不对？他为了选择好的邻居，他经常搬了三次家，但是也可能是多次家。但是我们在就说我们这个人生当中，就是选择自己的去向，也是要首先考虑神是要我们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富庶我们就去，首先要考虑的是属灵的祝福。 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撒在这里面很多生活，其中给我一个印象呢，以撒特别喜欢挖井。你看他在这里面，他以前他挖的水井他塞住了，他又重新开始挖井，然后他挖了井，然后就说当地人又来这个争取这个井，结果他让了三次，直到最后他不为这个争闹。其实这个井它代表这个水，水我们知道是很珍贵的资源。以前就说在中国一些农村，有时候为了这个争这个井，其实也是那个打的也是很厉害，对不对？以前我是在这个就说矿业公司工作，有时候他买地，那个地上里面没有任何矿产，但是他买那块地就是为了水，叫 water right。 但是在这里面呢，他这个井他的寓意是什么呢？他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井在这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这个牲畜的生活。第一次就说以前我在国内有一次就说出差到一个城市，然后就说听一个老姐妹这个在电视里面这个讲道，那正好是一个冬天，但是那个天气比较凉，但是这个阳光非常的这个暖和。然后他是讲雅各的里边，讲雅各就说这个作为这个妇人，他就是如活水的井。这个井他就说讲他为什么就说要更珍贵呢？因为这个井水它洁净。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学这个水文或者地质，就说这个井水其实要比河水要干净的多。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工程设计，这个河水都没法做这个补充水来用。这个井水就说只有说在这里面是在我们讲这个属灵的生活，只有我们就说到这个深处才能挖掘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活水。在这里面呢，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守护这口井，包括我们到任何地方，你看以撒到任何新地方，他先去挖井。我们就说无论就说我们这个生活中到任何的新地方，我们也要挖掘我们自己的井，哪怕它曾经被这个埋住，再把它挖掘出来。因为挖掘这个深处心灵的属灵生活的这个井，才是我们能够这个保证世上生活的一切的这个基础。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好的，那大家估计都比较饿了，Rebecca 姐妹替我们做个祷告吧。
主啊，感谢你哈，今天我们又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从这个圣经中的这些人物啊，给我们很多活生生的教导。主啊，就是保守我们每一个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有一个想要得着属灵祝福的心，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就我们就相信你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工作。那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亮光，然后我们每次读就觉得哎呦好丰富哦，原来有这个意思有那个意思，然后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分享交通，让我们生命怎么讲，天天学习，努力学习成长。我们也感谢神预备好吃的饭食，那个祝福预备饭食的，让我们就是 吃了就是不但有灵粮哈，也有肉体的粮食，身心灵都能够健壮。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